这样这么正常，他并不是要来形容一种属灵的恩赐，而是讲属，而是爱，就像什么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那个酵母一样的，就像让恩赐呢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反之呢，如果是没有爱的话，如果没有爱，那属灵的恩赐也就没有，也没用。想想我们在柯林多教会里面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说纷争啊，彼此的控告啊，他们不道德、不成熟、就混乱的这样的混乱的这样的崇拜聚会等等。所以呢，当时他们那个教会要需要一个很大量的爱，在他们中间的意志，对吧？那我们也是在我们现在，神把这种把这篇文章放这个样的，让我们现在学这个的时候，也是我们想想，我们教会我们自己在学这篇文章当中的是在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一段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灵敏的需要，想想我们教会的需要。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更加需要爱的。爱在我们中间，甚至来充满，在那个新旧约里面，他那个总有四个字啊，他们的英文都翻成爱 love， 但是有一个字呢叫做牺牲的爱，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什么叫那个爱加倍对吧？叫做那个 agape， a g a p， agape 就是牺牲的爱，是。这个在保罗在这个十三章里面用这个字，就是这个字，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它不是因为需要付出而付出的一种爱，它是一种无私的、牺牲的、私予的爱。那其中的一些爱呢，都是我们需要付出，因为什么？因为需要有回报，所以去付出。比如我们像我们对孩子的，有时候像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对父母的孩子的爱就讲好，今天我爱你，我希望你将来有出息，希望你将来什么我们你老了以后希望孩子对我们有回报的，所以我们的爱，父母的爱还没有达到这种牺牲的爱，没达到牺牲的爱，所以呢就是只有这个牺牲的爱，它是这种无私的，它不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只有这种爱呢才能持续长久。对，就是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一种牺牲的爱呢，还是需要的爱？就是那还有人这么讲说，如果你还不确定你给人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呢，还是一种因为你付出需要得到回报的爱呢？他说你这样啊，别人给你那个伤害你的时候，下次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留一下自己是以爱来回应呢，还是以伤痛来回应，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好适应一下。还有如果说，还有人说，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仆人，对不对？你看看下一次，当有人帮你当仆人来看待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所以这样就很快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对别人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牺牲的爱还是一种有回报的爱。当然，牺牲的爱是什么？现在凭我们自己，我们是追不到，对吧？但是牺牲的爱是从神来的，因为是那个什么神给我们的爱，是牺牲的爱。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在这个，在一开始之前，我们就讲这个，就第十三章讲，十三章讲这个爱，这种牺牲的爱，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只有这种爱能够持续很久，否则那种。我们需要付出，其实我们需要得到回报的那种爱是持续不了的。如果我们爱别人家，希望人家回报，哎，那有人没有回报你的事，那你就不想去付出那个爱，不是在这儿所讲这个爱。所以我们就就先这样开始。那我们这个总共十三节呢，我们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三章一节到第三节，讲爱。他们讲了爱的意义，或者是爱的价值是什么？那我现在读一下，我读的那个新译本，我读新译本呢，跟这个和本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会读的会不一样一些。所以第一节，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就成了明内楼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知识，并且有全部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第三节，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这新一版跟那个一版，它有几个字，它翻译，我觉得新一版翻译更能够体现那个意思出来。在那个这第一集讲的说，啊，这保罗就在这里，他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真的能够可以说啊、天使的话的，他只不过用他这点儿直接用夸张啊，用一种修饰的方法来表示，即使我们能说天使的话，像这般没有人能有的这恩赐，认识吗？认识没有用。富有口才和语言的天使的人，虽然能说话很动听，但是呢，也可能说不同的语言，但是呢，这种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去跟当时他们哥林多人他们那么有祭拜那些偶像的时候，他们会敲那个锣啊，去那个拔一样的，就讲去像那个如明的锣跟响的拔一样的，没任何的价值，不会对人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就是讲，就第一集里面讲，就讲爱，那就讲，即使你有这么多的恩赐，是吧？这么多的恩赐，讲方言、天使语言，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用爱心的讲的话，也是没有任何价值。这是第一集所讲的。那第二集讲呢，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讲之心什么，讲道的恩赐，就是为神说话，讲神自己和有关神的事情传给人，也明白个人的奥秘，个人的知识，就讲个人的奥秘是讲神深奥的神奥秘的事情，就是个人的知识呢是讲啊属世和属灵的知识，就是这个地方就讲了，这个也是用一种很夸张的一种语法来表示，哦，即使一个人有无穷的知识，他也算不得什么，也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呢？如果说他有恩赐讲道，他有众多的知识，但是他的爱心不够，这样也没办法发挥功效。再看到第三节里面讲的是，就是我而且有全部的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全部的信心就讲他无所不能的信心。就能够那个移出山，就即使他有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先知讲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爱心在里面，他也不能发挥这样的功效。第三节说，我若将所有的救济别人，就讲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救济别人的时候，你的动机啊不是出于爱人如己，而是为了虚荣心而引起别人的注意，是吧？好像博得人的赞赏的话，那也是没有用，对吧？那有人你看他就舍身叫人焚烧，就是讲他们愿意把自己什么相当于牺牲自己啊，现在他也是很夸，就讲他说啊，叫人焚烧，就讲就是他故意这样做啊，就故意为了虚荣而舍命，对不对？却没有爱，又没还是没益处的。讲就是保罗这边讲叫物质上面的舍弃，甚至牺牲自己啊，这种崇高的品德，如果并不等于爱。就是我们好像觉得，哎呀 ，OK， 我们要救济别人，我们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说你的动机是出于爱的话，那这样没有益处，就不能我们增加我们在神面前的好处，就也不能真正的体现我们的爱。就是从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是保罗以一种很强调的诗的修辞的方法来表达爱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很重要，爱能够激发我们的想法而思想和精神，也能够使我们的属灵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如果你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就成了异教的那些什么在祭典的时候他们说喧闹无意的噪音，即使你什么讲道很有能力，能够吸引很多的观众，能够把他们心什么抓住，但当中没有爱，没有爱心在里面，就跟福音是吧，跟基督的牺牲也没有相关。如果你有是吧，即使你有很深奥的知识，却没有爱，只不过是吧夸夸其谈。其实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我们最近在查那个约翰福音，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对旧约，对不对？他们对那些仪表，他们记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爱，对不对？当他们看到耶稣医了一个38年的那个妇人的时候，他们怎么样？ 他们也想要杀害他，对不对？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啊，对不对？他们可能也特别像文士，对不对？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可能很深啊，但是呢，他们没有爱，对不对？像这种的话，没有就是什么那个没有益处，就是没有爱的信仰的生活是一种很矛盾的生活，他们很矛盾。我们知道在那个雅各书里面2:17，我们大家都很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信心没有哦，你信，就是你没有行为是死的。然而呢，保罗呢在这里呢，把这个提高的要求啊，又提高了更高了，提醒我们信心的行为如果没有爱，怎么样，也是没有益处，也是死的。就是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了信心了，你没爱心了，也是死的。就像就如果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你这样你服侍就不会有效果，就不会效果。那我这两天我在网上也听一些老前辈的一些文章啊，一些看到的事，那我就看了一个老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恩赐上面可以输给别人，可能我没有别人有那么恩赐，但是我在爱上面不可以输给别人。就是他提醒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恩赐，恩赐是神给的，对不对？他有的可能是像我像我们那个星期五的时候看那个孙牧师讲的吧，有个弟兄，对不对？他说他没恩赐，对不对？他没有上讲台去叫做恩赐，但是他有爱，他就带牧师去探访人家。我想这东西并不是每个人应该知道的，对不对？每次牧师要去探访，他就把车停在门口，带他去，然后再陪他回探访。对，如果可能我们的恩赐没有别人，有人会带诗、带唱歌，有人会这，我们可以恩赐上面输给别人，但是我们爱心上面不能输给别人。就是当我在看那时候，当我在看这下面这经文的时候，我在反省我自己，我自己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时候服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如果我们哪一天觉得服侍是为了爱心去服侍，我相信这样的果效会更大。其实而且我看这段的时候，我不断在反映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当然恩赐很重要，对不对？那神给教会的恩赐、使徒的恩赐、新人讲的恩赐，不像每个教会都要发展，肯定需要这样的恩赐，但是这不还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有爱心在里面，像那个弟兄，对不对？他有这个爱心在里面，我相信如果每个人这样，每个人都爱心在里面，这样教会整个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这句话也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恩赐上面可以输给别人，但是在爱上面我们不可以输给别人。这是讲的第一部分，是那个1-3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没有了，那就讲第4-7，那是我想这个基本上每个我们也是诗歌，这个诗歌啊，我想每个人都能背的这个诗歌。那就是在4-7呢，保罗把基督徒的爱分成15点，这是圣经里面对爱的行动的描述。他说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对吧？在基督徒当中若有爱的流动，应该怎么样的行为表现出来，总共有15种。他这个新译版跟和合版基本上差不太多，我还读新译版啊。是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第5节是不做势利的事，他已经是害羞的时候，不做势利，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他已经在计算，他在分担，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利，即只喜欢正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是那种有长久的忍耐的，这个爱是讲有长久的忍耐。这种爱呢，是讲对人有恒久的忍耐。而这里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是讲指那个受害那个人啊，有能力去报复的情况下，却刻意选择不以牙还牙，就是那种忍耐。是这种忍耐是一种很不容易做的。像你有能力去报复人家，而选择不以牙还牙，这种忍耐啊，就是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你要学会去忍耐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自智慧的认识。像什么在那个《正营书》里面讲的，人有见识， 十九章十一节讲，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那个恒久忍耐就讲是宽恕人的故事便是自己的荣耀啊。这一点的要求那个这一年这句话对我们是非常宝贵。人有见识就不轻易放了，就这种人就是有长久的忍耐的爱。第一个讲第一个恒久忍耐，那第二个呢，爱是有恩慈。那个恩慈呢是什么意思？就恩慈就讲，就是这恩慈就讲把艰难的东西啊留给自己，而让别人轻省，就愿意来承担别人的重担啊。那这个地方就跟什么？这个理就跟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想法带着正好相反。这个马太福音啊二十三章第四节讲的嘛，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像一根指头都不肯动，看到没有？而神这么讲的是恩慈呢，就讲让就把重担留给自己，让别人很轻省，对不对？再来我们可以就承担别人的重担。而当时法利赛人怎么样？法利赛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去，这就是自己就是讲这一套就是一套。这个恩慈呢，我前两天在看一个文章的时候也是讲是恩慈啊，就是有个人啊他很喜欢这样偷东西，所以往那些老师被抓起来以后呢，后来被释放了，就没有人领养他嘛，没人领他回去啊。那一天呢，这个牧师呢就把他带回家了，他带回家给让他洗澡啊，让他吃饭啊，怎么？到晚上的时候呢，他看到牧师家里面有什么那个什么，有个什么灯塔一样的东西啊，那个什么那个像金做的，哇！他呀，我小时候偷惯了，这种不偷不行啊，慢慢去偷，就带走了，对吧？偷走完了以后呢？他就卖，对不对？卖了后来被警察知道了。警察一看，他知道是牧师家的，对不对？因为人家朋友都不需要嘛，他知道这牧师家，把小偷什么抓住了，抓起来就带到这个牧师家里面去。你想牧师现在应该怎么做？牧师他说他知道被抓住嘛，对的。牧师哎，他说哎呀，当初。他就讲说：“哎呀，当初我送你的时候啊，我说这把上面那部分给你，我应该把下面的部分也给你，啊，就是讲他这个地方就是讲他当时这种，就是讲这个牧师当时啊，就是真正的有恩慈，还没有刺穿他。他因为这句话讲了以后呢，这个人后来就悔改了，就信主了。你想想，如果说当时刺穿他的话，啊，他可能就拿回来得了200块钱，可能是。”但是永远失去了这个人，对不对？但是因为当时这个人他没有去这里有特别的恩慈，对不对？特别的恩慈，哎，就让他啊，就给他一个，因为什么这个什么那个这个那个人性啊，都是嘛人性哦。当他这个为难的时候，对不对？他没有吃上，反而的帮好，给他当时我应该把整个都送给他，对不对？我说他当时觉得哎呀，他就想着哎呀，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他也后面就信主了，后面真正就改变他，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去偷东西了。就讲这个是恩慈，就讲我们对别人，如果我们有对别人这么恩慈的话，那就是很难得的。就讲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有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做得出来，这才能够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缘故，愿意放弃自己，这个再是有恩慈的一部分。像那个恩慈啊，有时就像那个什么这个耶稣在那个诞生宝训里面所讲的说，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要借人，不指望赏还，你们的恩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神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看嘛，在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他算是我这么讲，就是我们就是给人家是和饶恕人家，像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那个饶恕人家，对吧？就是他也是恩慈一部分。讲个例子，那个第三个呢是爱是不第四节第三个是爱是不嫉妒，是什么？是很宽容大度。当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呢，爱呢不爱。真正的爱不会导致嫉妒和贪婪。它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有贪婪的意思，就讲有些人总想要得到别人拥有的一切， 怀疑人呢因为得不到别人所拥有的一切呢，就会产生恨意，就会要什么这个一个妒忌啊，什么贪婪的意思。因为呢，因为他两个都是说不是真正的爱。爱的话，我们我想神造我们每个人，给每个人恩赐，给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比我们好，我们就什么就会什么妒忌人家，反而呢也是贪恋那些我们本来我们不应该得的东西。第四问是，爱是不自夸，不自夸。自夸呢，也是有些像自我炫耀、自高气扬、什么骄傲自大、不可一世一样的。现在是爱，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真正的爱是谦卑、不骄傲，对不对？不卖弄、不自夸，对不对？我们知道在那个路加福音啊18:11里面，个法利赛人怎么样？他在那儿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想别人勒索。”故意奸淫，也不想这个税吏啊，他怎么样他自夸呀，哎呀，我觉得别人，他这个人你看到没有啊，他这个人我也不想别人不勒索不义奸淫怎么样，或者是那么讲的，很他就得自夸呀，他卖弄啊，对不对？他其实他有没有像他是这样有，对不对？还有在那个在马太福音23:5-7，他也讲过，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呢，讲佩戴的经文什么什么就宽了，衣服的垂子就长了，喜欢宴席上面的首位，会堂里面的高位，也喜欢人在街上问他们爱，称他们拉比，对不对？就是你看看当时法利赛人，看看当时文士们，他们什么，他们有自我炫耀。什么自高气扬、骄傲一世，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有一个警醒，就是爱不是自夸，不是自夸，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这样，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去给人家炫耀我们我们比人家更行。其实爱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我们能爱是为神，我们爱是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第五个是第四点，爱是不张狂。他说不张狂呢，有的他指呢是不要自负、傲慢的意思。不张狂的人呢，不但不以自己而骄傲，而且呢也不追随那些名人。他这边也这个意思，就是不张狂，就是我自己不要不以自己而骄傲，而且也不去追随那些名人。就讲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6讲，说过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守纪，免得你们自夸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其实也是讲，其实爱里面也是就是不要自负，就傲慢，不傲慢的意思。这个那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情，那个新译版的意思就是不做失礼的事情。他要求我们啊，要求我们亲切有礼貌，体谅他人，这样有好的态度。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有看到那个11章里面，他们那个收主餐的时候，他们有分党结派，对吧？有人去了吃了吃喝醉了，甚至你到后面的人去的没得吃的，对不对？就是那些人是爱什么？爱是不伤害别人，不让人家难堪。像当时那些贫穷的人去，对吧？因为他们是奴隶，他们打工，他们去的比较晚，他们身体吃，他们没办法带东西去，对不对？对吧？他们去晚没东西吃，这样就让人家难堪。就是爱是不伤害人，不使人难堪，对不对？也不会呢，在别人跟我们不同的时候跟他们疏远。这点我们也是在警醒。在四福音里面说，爱一个你喜欢的人，每个人都会爱喜欢的人，对不对？关键是爱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才能听着爱出来。就当我们跟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跟人家疏远，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跟人家和好。他也是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做那个失礼的事情。所以我猜学这个4节到13节的7节的时候，我看每一点我身上都有很多毛病，每一点都要值得学习。但我们只要想的是这个东西，正我说像保罗把这个话放这个地方，我说正是，我说感谢神放这个地方，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放在我们这儿时常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经常什么拿出来看看，对不对？就像在那个他那个在以弗所书4:29，他也讲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也不会出口，只要说随口说好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就像我们不要去做那些失礼的事情，要不要让人家难堪。那么那个第五节里面第二个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这不就这里说的是爱是不自私的，并且呢并什么高于利人遗弃利己。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做这个事情很多人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益处嘛，对不对？一个爱的人从来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别人的利益出发。在那个腓立比书二章的三到四讲，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我们不要不要用自私的想法去爱我做这个事情，我爱别人啊，分明是为了得到，分明是期望能对自己什么好处才去爱别人，而是我无私的去爱别人，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轻易发怒，爱轻我们知道是没，就是他这儿讲不轻放的就是不暴躁，心平气和，充满神的爱，所以这种爱不被激怒，也不容易怒。就是他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就讲这种爱呢是让一个人的心啊不被那自以为是的这种想法和利益所控制，对不对？就讲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不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我在像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传，我就不想，有的时候很生气啊，跟人家传福音的怎么讲了那么多遍啊，他就是或者不听啊，就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精力跟人家讲，人家不信。但是我们这样的，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种我们自己的，好像是为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去哦，我给你传，你一定要相信，对不对？好像是以这种纯什么公益的这种心理在的，我们不要这么想，对不对？我们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做了，让人相信什么是神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做哦。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很生气啊，怎么传了那么多遍啊，他是不听啊，有些很有的时候也是生气啊，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着急，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爱是不轻易放的，就我们觉得不要去追求那些啊、以为你觉得爱了以后你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不是让神去做事情嘛。就你们在那个雅各书里也讲到一章十九那么讲，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在想我们的神怎么样，神我们只知道在那个在民数记里面他讲过什么耶和华什么不轻易发怒，诗篇里面也讲过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加上神，你看我们自己，神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是这样。第五个的第四部分是爱是不计算人的罪恶。那计算呢，他这个字啊是指记在心上，就是人喜欢把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铭记在心，历久不忘。就是讲，就是老计算嘛，就是讲老是把人，就是啊、是跟新一版的不计较人的罪恶。就是讲，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难免有被人得罪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可以。既然的账啊，你不可以啊，给他得罪我一次，下次我得罪一次，你不要把人家得罪我们的账老记在人家，老记在这个身上的，否则呢，我们也要对不对？也那个容易跌倒啊。像那个，我们知道在那个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十八章里面讲饶恕，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段话，彼得问耶稣，他说。他饶恕他七次够不够？那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你到四百九十次的时候，你还去饶恕吗？你真的会数到四百九十次吗？哦，到四百九十一次怎么不饶恕吗 ？No， 在这个是全数。他说讲你要彻底的。”就是他们是到了四百九十一次，到四百九十一次我就饶恕了，不是神这儿讲叫要完全的饶恕别人啊。其实我们不要计较人的罪，不要计较人的事情。 他说在那个后面的是二十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个三十五节，他说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们的天父怎么样也必这样对待你。所以我们这个爱是不计较人的罪，这一点让我们也对我们也觉得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不如饶恕人，就是讲特别是不过人家有时候有人要有意无意的得罪你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还是给人家那个给人家就是忘记人家，就是我就是不要在责任上记账，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饶恕人。但我讲这个啊，你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它两部分对不对，我们如果每一天去想的话，我想每一天都有值得我们很多很多学习的地方，很多去改进的地方，每一天都不容易做，没有一点是容易的。所以就我在看这个十五点，我说十五点里面，我说哪一点做得好一点，哪一点做得差一点，我看了半天都是半斤八两的，每一个做得好，每一个都差不多，没有一点能够达到神在这儿跟我们要求。他第六节，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看嘛，他这里把义啊，把公义跟真理他放在一个一样的位置上讲，就讲不喜欢不义呢，就讲只当别人做错事或走错路的时候，心中不会因而有任何的喜悦，就讲不喜欢不义，讲当别人做错了，当别人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在这儿讲啊哈啊、哦、他走错了哈，像心急落后一样，这样是不对的。只喜欢真理，什么真理是去跟别人一起同乐，这样一起开心。这样讲，当一个人因为那啥为真理而生出来的时候，美德啊、美名啊、成就啊，都是当我们呢都要为他一起高兴、一起开心。就是那个什么真正活出爱的人啊，必定会弃绝那些不义的事情，也为别人所行的不义而感到难过，对，而不是心急落后一样的那个难过。哎呢，也绝不会因别人过错沾沾自喜，那么什么什么那个以此呢抬高我们自己。哎，好像你看他都跌倒了，我没跌倒，那不是的。那我们不要去喜欢那个贬低别人的事情。哎，喜欢真理的就是不仅我们喜欢自己行真理，当别人信真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跟他一起高兴、一起开心。就是讲，就不喜欢不义，只是喜欢真理。就讲人家跌倒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沾沾自喜、抬高自己，但对不对，我们应该反而为他难过，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鼓励、给他勉励，对不对啊？人过了以后只喜欢真理，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行善在真理中了，我们要为他高兴，对不对？而不应该是什么，是不应该嫉妒，对不对？当弟兄姐妹们对于改变、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为他感到高兴。然后呢，我们一起都为真理而行。其实这个第六节里面就是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这个意思。然后到第七个是这个信里面是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这个他这个凡事包容啊，这个地方他这个从这个词上面讲啊，包容这个词当时啊，他这个他的名词这个意思啊，有什么有这个屋顶的意思，屋顶啊，从什么那个从也就是讲，就当我们去关怀别人需要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暴露别人的难处。像我们刚才那样的，当那个格林德清他们在一起用主餐的时候，对不对？那有人是他们是不是没有能力，他们 OK 我们去帮助这些人的时候，不要去故意显露他，你这个不行。那这爱像我们什么，像那个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里面讲，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看见弟兄的弱点软弱，不要把它暴露，你是将它遮盖起来。就是所以我们呢，很多情况我们是当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有意无意义的把别人的这些短处啊都给他什么给揭露出来，就没有觉得能跟他去包容人家。如果我们在活在爱中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什么谨慎言行。就我们一定要 用爱心 去关心，比如说去包容那些不软弱的弟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这个问题，也有一个什么平衡的地方，怎么样的平衡，对不对？怎么样平衡？比如说原弟兄他跌倒了，那我们是怎么？那我们也是会义务的去包容吗？那我们也不会，也不是义务的去包容的。我们还是从爱心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怎么样去帮助他？就是讲，他说我们是不要轻易去暴露别人的难处，就是当我们可以私下里面跟他谈啊，私下里面先跟他沟通，能够看看怎么样，就是不要把这个弟兄把也不姐妹放在一种什么公共场合去好像批斗人家，那不是这个，就我们要包容，就是讲要去要去非常去关怀，从私下里面去帮助他，是他有这个意思。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呢，是讲是相信，是讲不怀疑不猜忌，不但对神信靠，而且对人也信任跟接纳，完全信靠神是人际间复兴的基础。爱既不会轻信别人，也不会随意去怀疑别人，还有是我们要学习的。凡事相信，讲不会轻信别人，也不要随意怀疑别人。爱是先假定对方是没有罪的，除非已经被证实犯了罪。我想像美国的法律也这样嘛，他就 assume 你没有，对不对？就是像美国这边很多人，哦，你十六岁是十二岁之下不要买票，就给人家那个去远的地方，他 assume 你 follow 这个十二岁这个 rule， 对不对？除非他怀疑你，哎，怎么告诉你才十二岁，对不对？认为除非他能怀疑你的时候，他才讲。所以我们凡事这个基础就讲，先假定对方是没有错误的。对不对？然后如果知道你，除非他已经有一些证据，就凡事相信，就不要怀疑，不要猜忌，凡事盼望，就是讲，不要以一种那个消极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人和事情，也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轻易放弃，是吧？那个即使在危机或者黑暗的日子里，那种无私的爱仍然可以来维持我们的信仰，就是。那我们会相信神，是吧？最终会带来什么？带来希望，带来我们的，当我们再见主面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没什么，都说不了什么，对不对？所以在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5章5节里面讲说，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是凡事盼望，就是我们不要消极的看法和态度对待我们的人事物，凡事忍耐。所以讲他凡事忍耐，他这里面原文的意思呢，有啥可以承担那个生活的压力而不被其所压倒。所以呢，爱呢，从这儿来看，就是爱是不会忧虑，爱可以持续的很远。所以你看，是从这个爱在4章的10章的4节到7节，我们看，爱是从什么？从恒久忍耐开始，到凡事忍耐结束。就这个忍耐是很重要的，这边看到没有？从就是爱是什么？那个这个，爱要舍己，对不对？爱是为人的，就我们肯定会突破开要忍耐，就是我们开始要忍耐，最后还是要凡事忍耐。所以，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活出这个牺牲的爱呢？那我们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老我，靠我们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肯定要靠神的帮助。所以呢，就是保罗就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我们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里面就讲，所列出的各项事项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工作所结的果子，所结果子。所以他们是圣灵通过我们的生活，来彰显这个他的能力。现在第一个是人的爱，是牺牲的爱，是神的爱，对不对？就讲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自然而然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活出圣的爱来。现在我这边就把那个就相当于一个把圣灵的九个果子跟爱的表现，我稍微列到这个地方。比如说仁爱，就是不嫉妒啊。不求自己益处啊，喜乐，喜欢真理，凡事盼望的和平，就是不要嫉妒， 不要计较人家的罪罪啊，凡事要包容忍耐，恒久忍耐，凡事忍耐，恩慈，这些恩慈良善，其实我们要不要做害羞的事情，就是不要做势利的事情，也不要去不喜欢不义，就是我们不要看到人家跌倒了我们就跟着心惊乐祸一样。那个凡事相信，讲神的信实，永不自爱是永不自信，对吧？完了以后温柔，就是温柔一边就讲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可能就是用温柔嘛，对吧？要有节制，就是不自夸，不自夸，不夸张。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对照表一样的，其实讲我们凭我们老我，凭我们自己，我们活不出这样的爱来。只有借着神，只有通过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活出圣灵爱来。所以我想我们这个15点，我们可以回去自己给自己打个分，看看哪一方面是你现在什么那个可能最需要改变的，哪个地方是你觉得这点可以的啊？好，那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讲爱的永存，讲13章的8节到13节，好，我也稍微念一下。嗯，他说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就要过去。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小孩子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面对面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们一样。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就是保罗他强调爱是很重要，对不对？那并且生动的表现了，形容了爱的行为。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属神的爱的永久性上面的。第八节讲，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是讲，在原文的意思呢，就远远的不贬值和不跌倒的意思。全句的意思是讲，爱比一切会存留的更长久，并且保存的并且永远保有它的地位。爱永远的不败落、不衰残、不消灭、不终止，像神永远的生命一样。因为爱也是神的生命的彰显，就是爱是永远不停止的，就像爱永远不会贬值的，永远不会什么不衰落的。那我们就看到后面一样，其他的，比如说先知讲道啊，像那些啊，那种总会过去的。那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对，那东西唯一的爱那个长久能够存下去。OK， 这个第九节等到完全的来到，就那完全的是跟第九节什么也有限相比，对不对？相对应的，对不对？还跟实际的孩子相对应的来到，就是讲。讲国度的来临，讲神第二次再来的事，他说这些有限的必归无有，就是讲先知讲道的能力啊，说方言的方言和知识啊，这些恩赐啊都是有限的，对不对？当神来了以后，我们这些东西，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面对面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有先知给我们讲道了，对吧？我们直接问神去了。对，我们有很多问题，如果说我们想不通，直接问神，这种先知讲道啊，这种讲方言没有，就是到那时候就没有功效了。但是呢，爱永远是有价值的，爱一直存留的，就是当众人都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的时候，一切的恩赐都没有存留的价值。在这个时候，唯有爱，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呢，就现在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一切跟将来相比了，在数量上，一个是有限的，对吧？一个是完全的，在那个在它量上面。一个是这个比较幼稚，像我们小孩的比较幼稚的，一个是成熟的，其实我们站在比较。现在在11节、12节呢，保罗要两个预那个预言啊，来表达他的想法，指出恩赐这个是有限的。第一个例子呢，是来自对人类的发展的观察，在孩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自己的时间的增长。他们年龄啊，他们好像渐渐的长成，所以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和推理。那 第二个例子呢是取自当时克林顿啊，他们那边有很什么，有那个手工艺品，对不对？手工艺品，他们那也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后镜子。当时这个镜子呢，就是把那个军事的圆盘啊打得很亮很光滑一样的，是用那个东西来。在做镜子，那他用这个笔，用这个笔呢，讲的就是，即使那个镜子真的很光滑，你看那是什么，还是模糊的，因为它不像现在镜子就像那反正反射你出来，像我们以前我们家里面嘛，有个铜盆啊，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就你看那是还没像现在没有跟真人看的那么一样清楚，总是有模糊的。就像我们现在看的东西，什么像镜子，它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反映你的本体，对不对？即使像当时最好的格林多的镜子也是一样，就没办法呢把我们的人能够完全的能够表达出来。只有当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看到很多时候，一切都有答案了，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就像我们现在也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看也是。看得似是而非的，我们似懂非懂的，总有限的，对吧？总是一些的片段，比如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主流学啊，就是按照我现在我的属灵的程度，在这个程度下，我是这样的理解，这样的领会的。可能当然，比如说有牧师或者其他弟兄姐妹在查这种事，他们的领受不一样，对不对？那所有人是圣经给我们这样，那好像我们看到的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当时当我们跟主一起的时候，那我们他们那时候的知识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对吧？这就是我们会那时候当我们那些当我们面对面跟主相近的时候，那对于主会界属灵的事就全部知道了。那我们就问，像我们那天就查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为什么那个耶稣在那个地方写字啊，那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我们这个在看到当我们面对面问神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知道了，对不对？有些事我们现在就很不清楚啊，但到时候到了完全的到了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事情都完全清楚了。所以那我们现在呢是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对不对？现在我们还没到神那边去啊，那神还没来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不是只追求的外表的外观，或者是对一些我要这样的知识上面的了解。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想只追求那种知识上面的，对了解程度，它不是我们的关键。我们要追求，天天要接着，天天跟主面对面有亲密的交通。在主里有跟主有进入一地的这样的一个亲自的关系，接到这样的跟神这样的亲密关系来帮助我们在生命中长大，对不对？那神就很奇妙，神没有让我们一信主以后就把我们接走。他有时候我想一下，我信了，对不对？那我把我接走不是好的无比吗？那先反正我吸到这样的劳苦，神没这样做，神要让我们在学习，让我们学习，当他觉得时间满足了，他把我们还带走。所以我们在试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要学习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现在没办法跟主建立这种关系，跟神没有亲密认识的话，将来你到他那边去，怎么跟他交通去？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只要追求在知识上面的，至少可能有东西我们没办法完全的理解，完全懂。但是我们要做，如果我们每天都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每天都跟神一天有一天跟着认识，那我们的生命就长成。所以完了以后，他说在后面是讲的是，是那个十三节里面讲的是，最大的是爱，信望爱，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信是什么？将我们信任跟依靠、依赖、信，对不对？望是我们的希望，爱呢？爱是说明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会信，为什么会忘，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是爱是最大的呢？因为我们讲是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对不对？所以爱是最大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信跟忘呢是我们属人的特征，对不对？而呢，爱呢，爱是属神的特征，所以呢，是爱是最大，对不对？这第二名。那第三个呢，爱是连接这个信，我们从信达到望的一个桥梁，我们相信神，我们依靠神，对不对？我们对神这样有盼望，对。那我们从现在走到 将来的盼望当中，这个爱是一种桥梁，让我们走过从信到望，对不对？而信望爱是不能分开的，他们也是彼此嘛相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信是我们属灵路程的一个根基一样的，望呢是这个路程的一个荣耀的目标，对不对？所以我们像我们每次守圣餐啊，或者当我们进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心里盼望的，我们就盼望，我们就知道我们将来会跟神有一天相会。所以这种望是这个路程的荣耀的目标，爱是我们在整个路程当中一路的供应，叫我们无论碰什么的困难，无论我们都能够勇往向前。对，只有爱能够激励我们。所以这个爱希望是不能分割的，也是彼此相连的。爱不是一个人什么什么那个做出来的，爱什么？爱是活出来的，对不对？爱是活出来的，爱的生命是信徒在灵里面，凭着灵里面的生活而活下去的。如果我们再这样活下去，我们一定会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呢，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就是真实的信心和盼望，只有在完全的爱中，才能够找到完全的，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境样的一个，所以呢，爱是永恒的。那些讲方言、说预言和知识都是片刻的、不完整的，而且是短暂的。直到天国完全实现以后呢，就不再需要他们。然而呢，只有爱能够存留到永远。所以，我们再想想看，我们在那个主耶稣升天以后，差不多60年以后，以弗所书教会，对不对？行为好。为主劳碌，奔波忍耐，不忍受恶人，可惜怎么了？在那个还记得吗？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怎么讲呢？可惜却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对主的爱、对人的爱冷淡了。因此，耶稣借约翰责备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把灯台挪去。那什么意思啊？这样的教会的功用就失去了，作用也就没有了，就是。耶稣看重爱心，我们要看重主所看重的，要追求主盼望我们所追求的，我们都在爱里面进步，这样主才喜悦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讨论的题目啊，我是否愿意以神的爱来衡量自己属灵的生命呢？对。第二，我是否愿意以具体的行动来活出爱的主要特征呢？我们在服事当中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是竞争呢，还是永恒呢？所以这是我们有三个这样的思考的题目。好，我就讲到这个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爱里面是它这个15个特点啊，我们可以慢慢去操练。我想每一个人一下能把这种都操练完，对吧？我们就慢慢操练。我相信，什么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能够常常的记住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对不对？但是神很公平，让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有这样的爱心。我们在爱中来彼此的来接纳，在爱中我们彼此来正视，来帮助。在爱中，让我们教会能够，特别我们教会比较小，我们小教会当中嘛，应该更加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爱心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在组里面能够爱心的彼此的包容，能够彼此连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那我们就这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把这一段爱的宣言放在我们中间。主啊，当我们在自己思想这种经文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经常在提醒我，真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做。主啊，让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啊，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愿意来，真是来顺服圣灵引导，顺服圣灵的帮助。主啊，当你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带领，顺服你的引导，我们可以真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在我们平时跟人的相处当中，能够充分的能够看到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流传，能够让你的爱成为我们彼此，这样来，来就是在主里面这样生活的一个基础。因为就是有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跟已经不再一样。因为你的爱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就不再一样。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做那翻转的工作，需要你这样，你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真是是完全的爱，我们真是需要有来自你那里的圣灵的不断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能活出你的爱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种宝贵的时间，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日崇拜的时间和主日崇拜以后我们在主里面这样交通的时间，保守我们孩子们的 program 和 youth program。 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